哎呀，你好。咱们准备开始。今天还运挺好，一下就上去了。命好，哎呀。朋友们，大家好，今年是2026年的1月23号，星期五，欢迎大家来到翟山鹰 YouTube 频道聊天儿、散心。国内的朋友助眠，海外的朋友清醒啊，好吧。背后的不太背景，我倒给它再拉平点，背景的不太平啊。咱们今天开始啊，换了一个新的背景，一个新的地方背景。好，更新少，就精力时间忙不过来啊，忙不过来。咱们先讲一个小笑话开篇吧，啊，讲个小笑话啊，太亮了吗？太亮了，太亮了，再拧暗点啊。这个光可以调暗的啊，拧暗点，好吧，凑合看吧，凑合看吧。我这个技术水平到这个程度已经很棒了，对吧？这么笨的一个人。昨天1月12号，中共军方南部战区的空军微信视频号上发了一个视频，展现的是1月20号中共的南部战区进行了海空军的联合行动，驱逐了一架进入到菲律宾，飞到菲律宾叫帕纳塔格礁，中国叫黄岩岛这个地方上空的一个菲律宾公务飞机的事啊，海空军联合规模化行动，把一个菲律宾的小飞机赶走了。这个视频还挺长，而且这个视频起了一个挺响亮的名字，叫做"从今以后绝对不允许有人对我大声说话"。这个视频让中国国内很多的小粉红好好兴奋了一把，然后这个视频就把我给逗乐了啊，特别好。为什么呢？第一点，咱们先看，首先呢，因为2016年咱们都知道国际仲裁法庭明确裁定，就这个帕纳塔格礁啊，中共的黄岩岛是一个岛礁，没有适合人类居住或维持独立经济生活的条件，不产生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啊。仲裁结果很明显，这里不是中共国的领海，好吧啊。此外呢，这个仲裁，国际仲裁明确说，中共国不能基于自己所谓历史九段线来主张南海资源的权利，这是违反联合国海洋公约的是主张权。中国在帕纳塔格礁黄岩岛附近干扰菲律宾船只的各种行为都是违法行为，好吧。那这个事情的前提呢，中共驱逐菲律宾飞机这个事儿就是违反国际法的啊，违法的事儿还能表现的这么牛逼，你想一想啊，谁也别跟我大声说话，这确实表现了中共这个政党属于这个权力高于一切、操控一切的一个政党，眼里没有什么法律跟法规。如果中共国有了权力，估计照这个能力，那整个世界现行所有的法律都不会看在眼里，想干谁就干谁的，好吧。第一个还是小事啊，就这句话，再往下逗的事你就开始听了。第二个，这个事儿中共面对的对象，这么牛逼说话的对象是谁？是菲律宾。就相比中共国，菲律宾是个很小的国家，国土面积只有中共国的3%，人口呢只有中共国的8%，经济总产量是中共国的2.5%。如果你形象的想一下啊，这个数都是2%、3%，请你想一下，如果中共国是个2米的巨人，人家是个不到10公分，连婴儿都不算，可能算个胎儿，一个2米的巨人，对吧？啊，然后200公分以上，对人家一个不到10公分的胎儿，新生儿算不算啊？然后你跟他较劲，你把他飞机赶跑了，你赢了，就这个事儿能代表什么？我觉得你要是输了才是个奇迹呢。这个事儿怎么这么兴奋？ 为什么这么兴奋？大家想明白吗？因为这个两米的巨人在自己所谓的南海上被另外一个不到十厘米的小胎儿好好欺负了一顿，欺负之后连屁都不敢放，北都找不着。那个小胎儿叫什么？叫越南。越南的国土面积是中共国的 3.4%， 比菲律宾大 0.4%， 菲律宾 3%， 越南 3.4%， 人口中共国的 7.2%， 比菲律宾少了 0.8%， 菲律宾 8%， 经济总产量是中共国的 2.5%， 跟菲律宾一样。但是当年中共国试图欺负越南的时候，一直被越南打得满地找牙啊。1979年也好，1980年也好，陆地战争，1988年的吃瓜礁海战等等，一直被越南摁在地上锤，这个两米的巨人被那个小婴儿摁在地上锤。所以现在同样是南海，中共国面对入侵极端厉害的越南啊，阻断线被侵略了，主要就是越南干的，蒙上双眼啊，就当看不见，没看见不知道。按照中共国的逻辑，九段线，那实际上咱们都知道，越南是目前对中共国南海入侵最厉害的国家，已经侵占了中共国多少？29座海岛，而且很多岛屿都在快速的填海扩大面积啊，像百礁，从一个水下的礁石已经填到了160公顷的大型基地。南威岛呢，现在也有了1.2公里的机场啊，战略的轰炸机都可以飞的机场。这些岛屿上，越南基本都部署了中远程的精工型武器，比如说以色列购买的批量的射程达到150公里的火箭炮，叫完全覆盖中共在南沙所有的大中型人工岛。此外，越南在超过10个岛屿上部署了大型的远程雷达、卫星通讯设备跟电子战干扰设备，较大的岛屿上还有永久型的混凝土建筑工事、防空掩体、地下弹药库等等。就这些中共国号称自己领土拥有的岛礁上，越南不仅扩充了坚实的基地，建了海堤，还建了大规模港口，能停靠万吨级以上的船只。越南的船是可以依靠这些港口在中共国南海持续巡航的，完全的补给能力。此外，越南还积极的跟各种国际机构合作，在南海大量开采资源，什么石油钻井平台等等。就是越南做的这个事情，那逻辑上你他妈中共国不是应该跟他牛逼牛逼吗？啊，你既然说的是不要对我大声说话，那他妈越南在你脸上拉屎呢啊，越南现在在你中共国脸上拉屎呢，你对这个在你脸上拉屎的人怎么屁都不放啊？原因很简单，以前被打过，被揍过，按在地方摩擦过。所以大家知道，中共国其实在南海涉及的问题上属于绝对的欺软怕硬。否则你要解决这个问题，甭管你是警示也好，为了提高办事效率，增加经济效益，应该先干掉越南。因为你在南海问题上涉及的国家多了，对吧？马来西亚呀，什么印尼，那么多国家都涉及南海争端。你现在把越南干了，其他国家就都哎呀老实了。他们越南在你脸上拉屎，你都不管。你说你想把南海问题解决了，怎么可能呢？人家国家都放在这儿啊，现在拉屎屁都不敢一个。所以呢，人家菲律宾啊，菲律宾飞个飞机赶跑了，然后你很牛逼，驱逐个飞机吹牛逼。啊，谁也别跟我大声说话啊！这个场景再想想，大家是不是好笑了？第二个场景大家想法啊，第三个最逗的事儿出现了，中共国用什么东西发这个精心制作的视频呢？在微信视频号上啊，咱们都知道微信视频号它的面对受众只有中共国的老百姓啊。就这个事儿，如果中共想知道国际知道，你或者实际开个新闻发布会，你或者在 X 或者 Facebook 国际平台都有中共的官方频道啊，你发这个结果，然后所有国际的都不碰啊。中共选的是在哪儿？在国内的微信视频号上发这么一个精心制作的视频啊，想想什么意思？对，都明白。 就是干他妈这种事儿，这就是这个国家的奏性本质，就是为了维护中央领导的脸面，为了糊弄小粉红。那这个事儿呢，多少国家财富都是可以花出去，因为你花这么多钱，海陆空一体化，规模驱逐一个小飞机，你这么的钱是白来的呀，天上掉的呀，啊！所以这事儿就是为了哄傻逼习近平高兴。越南在脸上拉屎不提，大概就当没看见，对吧？习近平高兴了，这个傻逼。然后呢，小粉红欢欣鼓舞了，对吧？国际舆论又不会关注这个事情，因为你在国内视频号发的，这样的呢也不会让这傻逼习近平承担国际压力。否则万一承担国际压力，他不高兴了，那你的南部战区还不得吃瓜烙啊？啊！所以两百不高兴，傻逼不高兴，谁也好不了啊！所以现在这个事儿，棒啊！微信视频号发，一箭三雕啊！傻逼习近平有面子啊！我军队牛逼，钱没白花，能守住这个岛礁，以后军队要钱多给。小粉红兴奋，看菲律宾飞机都被驱逐了，中共厉害了啊！用国内媒体发，不产生国际影响，不会给中共持续增加违反国际法的压力，牛逼吧啊！这么巧妙的效果肯定不是偶然的，中共体制内部能够达到这种效果的部门很多，基本上都是专门拍马屁的，比如说宣传口，所有宣传口的领导都是久经政治考验的天才，做事的每个细节都是针对领导的心思精心设计，力求达到最好的潜移默化拍马屁效果，效忠效果啊，所以估计这次南部战区这个东西发完了应该是露脸了，但显现的是什么咱们明白，就是干这种事儿啊，中国的军队纯纯的纸老虎啊对越南的入侵屁都不放一个，根本不敢放，武力吹牛逼，你还解放台湾呢，台湾有美国日本做背景，越南没他妈背景你都不敢干，你还解放台湾呢啊。我们在社会上遇见这样的冲突，三种解决方案：一种咱们讲法律、讲公理、报警；第二个动手暴力解决；第三种大家在那嘴上瞎逼逼，你骂我一句，你骂你一句。第三种方式是最傻逼、最弱的一种表现。对，那如果这逼逼的对象还不是别人，还是一个婴儿或者自己家里人，你想想这得是多弱呀！啊，所以多说一句，二战的时候日本侵入中华民国。那个时候呢，老蒋手里面面临的还是一盘散沙，因为都是军阀混战。就这样，老蒋、蒋介石第一种向国际联盟申诉，提出条约程序诉求无效；第二种全面抗战，国家进入战争状态。所以你说老蒋这样的人，军阀割据的大局里没有大一统，面对日本这样的强国，对吧？讲讲法律不听国际公理，第二个就干，谁他妈天天在那媒体放嘴话，嘴瞎逼逼什么都不干，二战的时候有这么样的国家，天天嘴上瞎逼逼啊，一碰就傻的法国啊，投降最快的。现在你看看以色列打巴勒斯坦，美国偷袭委内瑞拉，对吧？先告诉巴勒斯坦违法了 啊哈马斯告诉委内瑞拉违法了，贩毒，然后呢，然后干就好，对吧？啊，邓小平执掌中共的时候，最起码中共国还是有脾气的，和越南谈不拢就打，虽然被越南摁在地上摩擦，但至少是敢动手的。现在中共除了瞎逼逼动手，找无数理由，这个理由那理由，哎，越南社会主义别批了，邓小平都没有打了呀，什么社会主义，本质就是很怂很怂啊，不敢有任何真实行动。人类历史角度，这种喜欢动嘴嚷嚷的政权，在国家层面全是纸老虎，好吧？啊，再确认一遍我的预言，就这种看着完全领导脸色行事就会拍马屁、政治第一的军队，对外打仗的真实能力很差很差，打台湾天方夜谭，一点可能性都没有啊！大家记住了啊，在社会上也是一样啊，预言一个人，这个人可能有理性，给你讲讲法律形势。或者用暴力解决，这都正常。遇见那瞎逼逼的那种人就是战五渣。女孩遇见那种天天拿嘴逼逼逼逼的人，千万别嫁，否则死得很惨，好吧？啊， 接着大家朋友关心的事儿，很多人老问我，哎呀，这么多问我，那两天都问我啊。先跟大家确认一下，我得到的消息啊，我这边的渠道，张晓霞确实是出事了，张晓霞确实是，但是事情的大小和性质还不知道啊。目前能知道的啊，给予的张晓霞现在内部给予的叫配合啊，中共中央政治局授权，由中共中纪委、中共军纪委、中共军监委联合组织的特别小组协同办案，协同办案不是审查，现在知道的性质是这个性质啊。但是名义上身体确实就是好像没问题，名义上没有，配合其他人处理其他人的问题啊，不过行动自由现在是限制了，人在哪儿不知道啊，联络现在也联络不上。但按理说呢，因为跟这傻逼习近平斗智斗勇了这么长时间的张晓霞同志，应该不会这么轻易的被拿掉啊，所以看这个事情怎么发展吧，看事情怎么发展吧啊。就是目前局面，张晓霞劣势是肯定很大的，因为自由都没了嘛啊，自由都没了，联络不上，人也不知道是在哪儿啊，但是有可能翻身的底牌还是有吧。他应该每天都会琢磨着有可能被干死，应该有翻身底牌吧，看发展。但是现在自由肯定是没了啊，这个大家知道，其他的事还不确认，外界传的其他的消息，什么加抄不抄家什么的，这些问题都没跟我说啊，人家都没跟我说，说现在还没有定性问题，现在还没有定性问题，叫做配合协同办案啊，名义是这个名义，好吧啊。顺这个事儿呢，我就说几句。你看这么多人都关心讨论这个问题，就是我自己是很反感目前大量海外自媒体热切讨论这种话题的方向啊，什么什么什么傻逼习近平怎么就他妈下台了，谁谁又上台了，谁谁他妈又接班了，张晓霞又夺了权了，然后大量海外的这些愚蠢的华人啊，你们在座各位啊，说了后别生气，忠言逆耳，乐此不疲的看这种低智商节目，这是多蠢的行为啊！就跟大家说说这个结果，在我眼里，他妈中共谁接班谁掌权，不都是死吗？就看这种听床讨论，除了娱乐一下，让自己智商低一下，有什么大意义？很容易把整个世界打倒，中共这个大方向带偏了。首先应该明确，中共现有体制是不存在自行纠偏可行性的，不存在。天天说他妈什么胡某某上去了，什么王某某上去了，这都是中共的人，他们上去了能让现在中共官僚僵化的体制改变吗？能让中共为自己已经谋杀了几千万中国人道歉赎罪吗？还是能把以前中共在中国人民身上贪污的几十万亿资金还给中共国人民啊？就中共国的未来只有一种结果，必须全面推倒，全面重建。中共国现在所有的政府主要领导一个不落都是犯罪分子，都因为自己的言行要承担必要的刑事和民事责任。对呀，这些人在这个国家执政期间都是重罪犯，就你聊他妈他上他下有意义吗？听床师老是带节奏讨论，这大方向有问题，好像中共这些人哪一个他妈犯罪分子下来，另外一个犯罪分子上去就能替代，中共国就有救了，这是多奇葩的逻辑啊。就归根到底，就这些听床师应该是明白，大量中共国人骨子里是被中国共产党洗脑洗傻的，就他妈算自己的娘被中共干死了，还对中国共产党有希望的抱幻想的，老是感觉中共这帮傻逼这帮混蛋啊是有好人呐，中共现在这样是有不好的人造成的，放你娘屁，这个党本身就是流氓成性的，就是坏到极致的一个党，你希望什么中共内部有人什么打倒中共建立新国家，你说这不是扯淡的吗？所以我觉得这些听床是为了流量，不断给这些本质上还是内心是心里奴才的，不管你身在哪儿的中共国人，老讲这个希望盼头，好像换人上台中共国就有希望了，不痴人说梦吗？ 我希望所有中共国人，全世界的人都能明白，我今天说的负责任，毛泽东、周恩来、江泽民、朱镕基、温家宝、胡锦涛、习近平、李克强，什么他妈张幼霞、胡海峰等等，全是罪大恶极的罪犯，一个不差，一个不例外。这些人每一个人都直接或间接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心血鲜血，怎么他们会有好人呢？就是这些人都对中共国人犯有累累的罪行，这些人自己或自己的下属通过使用权力操控驱动，让中共国人数千万上亿人受罪，数千万人被屠发屠杀，大量财富被贪污，中共国人不得不被迫要在一个充满污染没有任何生命安全的土地上瑟瑟发抖的每天都用谎言去谋生。我以前在讲李克强去世视频说了，他作为总理，一个国家政府的一把手，完全没有尽到为人民谋生活基础福利的义务。不是李克强被傻逼习近平害死了，他的问题就消失了，他他妈也是罪犯，死了也是，这是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问题。中共国目前熬不下去要倒闭，这是历史客观原因导致的，必然历史前进的结果，谁都看得见。但是新的国家重建的过程很复杂，我希望是一个真正的倾向于民主自由的国家。就如果这帮人老是这么洗脑，对吧，好，老是觉得这样的，本身中共大部分的大众小粉红就是精神病人，精神有毛病，思想有毛病，咱们讲过，就没办法用清醒的头脑和正常的逻辑想问题，就这些群体，然后出来了到海外跟他们讲，才讲这些玩意儿，还他妈让他们有希望，有个蛋希望呀，全是坏蛋，一个好人都没有，你他妈讲一堆坏蛋，谁更坏谁更不坏有什么意义呢？啊，就像有人说的，先弄清楚他妈的谁应该跪在岳飞的庙前，从皇帝往下全应该跪，一个不落，一个好人没有，你跪个秦桧算个嘚儿啊。所以我跟你说，不开玩笑的说，就这些人通过民主的模式让这些精神患者按照自己的好恶选择新的执政党，这国家就又回去了。他们会潜移默化的沉醉在自己曾经洗脑的一个体系里，最终又他们选一个更类似的独裁者上去。中共国人是典型的乌合之众，明白了吗？啊，所以一个精神病院里啊，靠民主的方式啊，让说精神病人选出个正常人当院长，可能吗？正常人能当院长吗？啊，所以说这个火气太大了，他妈你操，你是中国人吗？你是中国人吗？他妈中国人被死了杀死了这么多人，聊这个问题你还心平气和，你不傻逼吗？你不是傻逼，你死了算了，你活什么呀？就遇见这么大的事，这么原则的问题，您他妈的哎呀心平气和，就这种傻逼直接死了就完了吧，你活着干嘛呀？就跟郭德纲说的似的，对吧，左边插一刀，右边插一刀，告诉你平和一点，你说你不是傻逼吗？你不招骂了吗？对，所以又不能把所有小粉红都杀了啊。所以就是我希望听床师的东西还是他妈少看，因为自媒体平台规则看的人越多，中国傻逼精神病已经够多了，看的越多传播的就越广，潜移默化的人就越多，越看越傻，天天谁上谁下谁上谁下，净他妈扯淡，对吧，官员都是他妈流氓，都是他妈魔鬼，都是犯罪分子，谁上去都是中共国人民的噩梦，这帮逼谁死了都一点都不值得同情，明白了吗？包括李克强，以德报德，以怨报怨，以德报怨，何以报德啊？那害了我们，他妈不弄死他就那什么了啊？只要是掌控权力的中共高层啊，就是对中共国人犯下的累累重罪都是回不来的啊，无法去弥补的啊。 所以其他不说啥了啊，其他不说啥了啊。然后这个中共这帮那个黑客还是很厉害的啊，中共这帮黑客还是很厉害的啊，能够突破这设置那设置的，让这帮人继续聊吧啊，让这帮人聊吧啊。华夏文明的新生一定是建立在彻底的推翻跟打倒啊中共独裁思想的前提下出现的啊，包括以前所有中共国人的这些官员们啊，所以任何感觉啊中共国的问题能依靠所谓什么中共新领导人内部的人上台解决，这样的自媒体大 V 讲这个的，坦诚的说不是他自己有精神病，就是他很明白大量中共国的海外粉丝都有精神病，然后投其所好这么讲的，明白了吗？投其所好这么讲的啊，其他的就没有了啊。讲完这个再说一下上次把我说川二学习习近平学习这傻逼这个话题补充一下，我上次讲了一下就是 ICE 枪杀女性民众这个事儿，然后其后美国白宫高官的这种表现充分看得出来川二领导的美国 MAGA 政府跟中共一样已经是满嘴谎言了啊，完全学会了中共的那种甚至比中共还擅长打棍子扣帽子穿小鞋等各种抹黑异己的手法。评论区由此讲完了，出现了大量美国 MAGA 或中共的小粉红，然后拼命对我讲述 ICE 枪杀女性这个事件的分析结果，哎，一样啊，讲了大棍子扣帽子穿小鞋玩命在那抹黑，哎，怎么讲怎么干，但我只能说很遗憾，就像刚才我骂人一样，挑错地方了。我这人最喜欢就是摆事实讲道理，所以感谢这些人成为我一个反面教材，跟大家正好摆事实讲道理，说一下为什么这个事儿就是不管是谋杀还是误杀，但是一定是枪杀事件，好吧啊。那些美国 MAGA 和中国的小粉红啊，这种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手段玩蛋去吧。根据美国司法部啊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啊，美国司法部的司法部手册和美国国土安全部啊 DHSSE 的使用武力政策，这有明确的规定，明白了 ICE 属于哪儿大家应该知道，自己去查一下就知道了，国土安全部 ICE 自己去看一下这个手册就知道了。执法人员明确规定，执法人员在执法中应该避免故意或不合理的将自己置于必须使用致命武力应对的境地。后面例子啊，这手册上写的，例如不故意的站在没有熄火的车辆前面，让自己处于危险的位置啊。执法中如果有合理的理由选择，例如从车辆前方躲开，这是明确写的，就不应该使用致命武力，这都是公开在网上能看的，自己去查。不能仅仅为了阻止嫌疑人逃跑或阻止车辆行驶而开枪啊。此外呢，美国几乎所有警察局内部标准都有明确的规定，不要站在车辆前方或靠近可移动的车辆前方的位置，不要试图拦截阻止或迫使车辆停下来对车辆开枪。那这些条款不光有，美国各司法级别各部门训练的时候也统一有这样一个原则，就是要求执法人员在任何执法的时候先避险，不让自己处于危险的地方，然后再根据情况使用武力，不允许执法人员故意让自己处于危险境地，然后以此成为开枪的理由。我相信在座很多人经常会看美国各类综合执法节目，大家经常会有吧啊，在网上我也经常看，你们有没有见过任何节目中有任何一个执法人员会故意把自己的位置放在没有熄火发动的汽车前方的，见没见过？现在就明白了，这不是偶然的，因为这是美国联邦执法的规定跟执法训练中强调的结果，所以执法人员绝对不能主动把自己置于危险境地，主动把自己置于危险境地再开枪就是违法的。 此外呢，美国大多数执法机构，包括联邦、州、市警察部门的警察手册，这都是执行了几十年的警察手册，不鼓励或原则上禁止向行驶的车辆开火，除非对方有生命危险对你。啊，在这里，所有小粉红的混淆是非有用吗？你们逼逼有用吗？就是你不是为什么遇见我你们就得死，这是美国政府的官方人员，因为有明确的视频，那个枪杀美国这位女性市民的 ICE 执法人员事发前根本没站在车上车头，站在边上的位置，是这个车要开车走的时候主动跳到车头前面阻挡已经发动的汽车了，就他妈纯粹是让汽车去撞。你们看看视频都很清楚，而且后面两枪还是在侧面打的，你们看那个汽车还是挺大的，从正面到侧面的 A 柱距离有多远，侧面开的窗户里打进去，这他妈不是为了避免避险开枪，就是故意杀人。所以这名执法人员违反不违反规则规定法律法规自己去对照一下，故意把自己置于危险境地，导致因为把自己处于危险境地避免危险，凭空为自己制造了这种开枪射杀别人的机会，这可就预谋杀人了啊！还好美国对于所有的谋杀案是没有追诉时效的，现在是傻逼川二在台上，所以这个案件呢起诉基本上很难得到公平的判决啊。不过这个事儿绝对不会不声不响的就完了，毕竟美国是民主国家，等川二上台我的乌鸦嘴就放在这儿，咱们最后可以看看这个案件的审判结果是什么样啊。上一次我也讲的全部是联邦政府的手册和美国的规则，这次也是一样。对呀，你们那帮黑我的那帮黑粉们自己去写写，自己去写写好吧。所以跟大家讲清楚什么，以后我们在看各种问题的时候有明确这种理由，这种法律规范规则，然后有明确的逻辑分析，搞清楚跟大家分析清楚就完了啊，混淆是非的人没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有人听混淆是非，这就是撞不醒叫不醒装睡的人，都不用搭理，这种人不用搭理，好吧啊。今天咱们主要的开始进入主要的这个话题，主要讲的内容啊，这次讲的主要的内容呢，就是2025年中共官方发布的很多，2026年中共官方1月份发布的很多2025年的数据里。这些数据就透露出来中共很明显要濒死的相关信号，明白吧？很明显的要濒死的。首先呢是2025年全年新生人口啊，这个几乎不用讲了，你们大家都猜到了，相比2024年全年新出生人口954万人，954万，2025年中共官方数据新出生人口全年只有792万人，相比2024年整整少了 17%， 这个景象在整个亚洲二次大战之后史无前例，就中国出现一年比上一年新出生人口，在没有发生重大战争灾难的前提下，新出生人口一年少了整整 17%， 将近 20%、啊、所以大家就想想这是一个多可怕的情况，一年的时间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949年到现在70多年的时间里，啊，中国全年新出生人口少于900万人的，这是第一次，而且不是少于900万人，是少于800万人，标准的断崖式下跌。啊，1949年中共建国的时候，那时候整个国家的人口只有5.42亿人。当年新出生的人口总数，新生人也有1200万左右，出生率1/1022。1950年啊，中共国总人口达到5.53亿的时候，新出生人口就有1400万啊，出生率1/25。所以就想想2025年那惨状可见一斑，出生率多少？5.6%。这种人口锐减背后，很多专家分析过原因了，不详细说了，核心三点，就三点。第一，对未来没有任何希望，这是最恐怖的。第二， 没办法获得任何生存安全保障。第三，没有可持续的基础物质条件。就三个核心问题啊，三个问题里再说，没对未来没有任何希望，没办法获得任何安全生存保障，没可持续的基础物质条件。问题在中共国不仅广泛存在，而且扩散的规模越来越大啊！现在中共国的体制没有任何一个办法有任何解决的可能性。第一个问题，三个问题，第一个最致命，对未来没有任何希望。如果还能看到未来的希望，即使生存没有安全保障，缺乏物质基础，甚至处于战争环境，还是有人愿意生育。但是如果看不到未来任何希望，即使有了生存安全保障，有了物质基础，大部分人也都不会再去生育了。因为生育的目的就是传承，对未来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还要什么传承？那这一次人口掉牙式的数据下跌，生育数据为什么可怕呢？跟大家讲讲，是结构出问题了。啊，我们有没有朋友知道以前中共国最稳定生育的最核心的群体是哪儿？他总有人是最多生的，有人是生的最少的。好朋友应该能猜到，中共最稳定的生育群体就是总数在1亿左右的党员里边的这些八旗子弟。这些人中基本啊，公务员、事业编、央企、国企或类似上面关联部门任职，所以这些人都有比较好的生育的物质基础，而且这些人也承担着延续中共体制所需要继承者的重要支撑群体。咱们天天都知道啊，这个谁又进去了，那个谁又接谁的班了，是吧？据内部人士说，这个群体原本出生率在2023年之前一度最多能达到 6% 左右啊，大家知道中共建国的前十年全国3%的出生率，就是30%，很高了，平均维持了很多年，很高了，现在能到多少？60%，6%啊。那如果朋友跟我说这个话啊是真的，那仅仅1亿人这中国共产党关联的啊，每年就能提供600万左右的新生人口。所以这个绝对是中国新生儿半壁以上江山了，其他中国人随便生生，那中国总的新生儿出生数就在1000万以上了。现在出了什么问题了？最大的问题，什么叫结构式出问题了？这些人不生了，特别是2025年这1亿人左右的八旗子弟适龄人员不生了。原因是什么？因为这部分人中大部分的适龄人员年轻人也对未来看不到任何希望，而且这些人对未来看不到希望跟普通百姓不一样，他们叫更看不到希望。虽然有一些基层的人，对吧？这些下面的基层人还不能说对整个国家未来完全看不到希望，但是基本对自己的未来全部都看不到希望啊。这问题咱们以前讲过，今天再重复一遍。重要的原因，根据中共中纪委2026年1月份公布的公开数据，2025年中共中纪委及其下属机构，不是监察委，不是国安委，不是公检法，仅仅是中纪委跟下属的各级纪委接受党纪案件数量啊超过263万件，立案 101.2 万个，明确处分处罚领导干部 98.3 万人。大家知道中纪委只是管理中共党员纪律的机构，这些被处罚处分的干部98.3万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未来还将在接受了党纪处罚以后继续接受刑事啊或者啊行政处罚。在中共目前的体制里面，非干部的党员掌控的权力是很少的，那不掌控权力的这些人基本上就不可能出现违规，中纪委就不管啊，只有什么贪腐等等，你出了个小事不管，才会被中纪委关照，几乎都是掌控权力的人。也就是金字塔从底往上，这些人，这里面的人2025年98.3万人， 那么这些 98.3 万人里面，包含被立案审查的省部级及以上领导干部115人，受到处罚的69人。那这些数值里面，一年啊，100多人，不包括比如说现在到底要怎么样下落不明的，比如说马兴瑞，不知道，他不在里面。还有仅仅免职没有明文被审查的，比如说金壮龙，他不在里面。或者处于叫调查阶段的，比如张幼霞，他不在里面。这些人都不算这些中纪委处罚的。就这样，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啊，已经115人在这明确已经处罚，受到处罚开单子的69人了。那如果把2025年这一年算上2021年的70万，2022年的72万，2023年的61万，2024年的88.9万，都是公开数据啊。共计五年间被中共纪委直接处罚的党员领导干部392万人，将近400万人。换句话说，从傻逼习近平上台以后，最起码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不是干部啊，党员1/10以上被干过，50%以上的党员领导干部应该被中纪委立案调查过、处分过。而傻逼习近平上台以后，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啊，被党内处分后移交司法机关判罚的人员有多少？傻逼习近平上台后12年、13年时间，超过600人。所以大家想想呢，党员坐在这儿看自己的领导天天这样，看身边的人天天这样，大家想想中共体制内的这些官员，是不是他妈人人自危啊？这些数据都是官方数据啊，自己去查，都是网上的官方数据啊，都是网上的官方数据啊。所以大家明白，这他妈的这个最以前能生的啊，八旗最依靠。为什么我说他妈习近平牛逼啊？邓小平说了，你带着这帮坏人一块发财，一块贪腐，一块弄，那这底下的人还能生一生，还能那么有点延续。现在老习是我一个人活着，你们他妈全死，所以有点权力的人谁也不知道明天我是否依然活着。可是整体的趋势呢，越紧张他还越得贪，因为不趁着活着能贪，他死了就贪不了了。所以估计十几年前谁也没想过什么砸掉中国共产党内部八旗人的饭碗的啊，让中共官员变成高危职业的始作俑者是我们伟大可爱的傻逼习近平。真的是，就大家应该都没想过好吧啊。而且这个傻逼查处下属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中共的组织更有活力跟战斗力，就他妈是为了排除异己啊！用绝对忠诚来作为中共党员干部的核心标准，不是你要对党忠诚，你他妈要对傻逼习近平忠诚啊！所以全心全意跟着傻逼习近平走，都知道这傻逼全干的所有事全塌了，一个不成，没希望啊！这个傻逼只会搞好。搞死这国家，你不全心全意跟着傻逼习近平走，你不忠诚，你马上就得死。所以呢，但是毕竟在体制内工资还能挣得多点，还有贪腐机会啊！大家想进来，但是进来以后在他们党内活着越来越大，结果就是我们八旗子弟们、玉林的同志们他们不生了，幸福的摘掉了中共生育核心力量的标签，跟中共国芸芸众生一起进入到了少生不生的阵营里啊，无房贷无车贷无后代啊。所以大家现在应该知道，就为什么现在还看不见，外表至少还看不见经济全崩盘全下滑，这个出生率怎么出现了断崖式的下滑，没希望了。以前一个很忠诚可靠的对于中国共产党内部自信的高生育群体，自己已经看不到未来的希望了。所以这个群体不生，这个群体在生育里面占的比例太他妈大了。为什么一年将近20%？这个群体太大，结果这个群体不生了啊！所以中共国迈入断子绝孙的步伐大大的就加速了啊！大家知道就行，要不然的话怎么就一下这么多人？我这个人习惯就事出反常必有妖。一定要调查原因，少生事， 啊，900万减到800万，我觉得正常，对吧？万一下减700多万，哇塞，这个就950万减到700多万，这个就绝对是不正常了啊！那怎么回事？查一查，发现哎呀，挺高兴，因为这个党内的人在干什么，自己想啊啊！聊完重要的声誉，就是2025年的各种数据，接着想想中共在2020年初发布的2025年的官方的这个经济数据。那这个数据看完了，大家其实都很清楚，2026年是真的要全面塌了。估计大家搬个小板凳，我说的每个月都能看见好玩的塌方数件了啊，每个月都能见证新的产业、新的行业、新的地区出现重大的经济事故，多米诺骨牌真的全倒了啊！这个进 ICU 的病人，全身的器官开始连续不断的衰竭，没办法。反映的数据很多，我跟大家讲三个特别值得关注的外界不讲的数据，外界讲过的我就不讲了啊，就三个，他们外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讲，我其实经常很奇怪这个事儿，就都多明显呀，你有经济学常识就应该知道为什么不看呢啊，但是我就跟大家讲讲吧。第一个最有意思的数据，2025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3.8%， 基础建设投资同比下降 2.2%，就这个为什么是一个特别特别逗的数据啊？这个数据大家有没有人知道啊？这个数据的下降用一个形容词叫恐怖，恐怖啊，这叫恐怖。这两个数值的下降是中共改革开放以后有的数据记录以后史无前例的事情，从来没有出现过。为什么呢？因为中共的经济发展就是三驾马车，咱们讲过投资、消费、外贸出口，那如果投资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马车，它得一直增加增加呀。它的减少，那消费要减少，外贸减少，那不就完了？投资，而投资是中共最可控的，你没办法控消费增不增加，你也不知道外贸，但是投资是可以的。所以投资呢，在中共整体的份额中的占比啊，直接占比大多在50%以上，如果把直接间接算比算在一起，80%以上。投资中的固定资产投资牵扯的产业链极其繁琐。钢材、煤炭、水泥、玻璃、化工、芯片、新能源、生物制药等等，那这些产业的原材料、土地、设备、人员、就业，大量的都是叫什么中共国经济的核心命脉。所以呢，这个领域固定资产投资太重要了。那以前在固定资产投资里最支撑的行业咱们看得见，叫房地产啊。房地产从2022年以后开始衰退了，那谁来顶替了房地产的位置？也就是为钢铁、水泥、玻璃材料大量包括就业岗位等等这个过剩的产能出现消化顶上去的叫基础建设投资。就这两个东西，原来是房地产，房地产衰退了它就顶上了，由它来对于这些行业中产生的大量的产能进行消耗，对就业岗位进行维持。所以这两个领域的持续增长，最惨叫原地踏步，也是中国经济整体下滑不至于出现坠崖最重要的一个信号。什么时候会出现这两个产业下滑？告诉大家，投资啊，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基础建设投资，叫无法控制了，无法控制了。中共这几年呢，是一直拼命控制这个情况的。经济大家知道一直持续下滑啊，国家经济整体模型从收入支出模型转为借债支出模型啊，但是固定资产投资、基础建设投资的增速一直是拼命保持的啊。固定资产投资2022年啊，同比增速5.1%，2023年3.0%，2024年3.0%，记住2024年还有3.0%呢，2025年-3.8%。那基础建设顶替了房地产，房地产下降一年去年将近20%的下降，房地产20%，那顶上的基础建设，那2022年9.4%，2023年5.9%，2024年5%，不能跑低于 GDP， 2025年-2.2%。你们能想象，因为这叫投资，拿钱支撑的领域，这是多困难的景象出现？才能让中共没有钱去支持固定资产投资和基础建设投资吗？ 2025年中共的钱有多少钱？中共的钱我们明面上看得见的有多少钱？2025年啊，官方的新增政府债务规模12万亿人民币，12万亿一个钱放在这。第二个，紧接着呢，中共央行的中期借贷币率啊 ，LMF 啊 ，MLF 多少？这个啊，这是多少钱？10万亿流动性，一会儿跟大家讲，一会儿这是第二数据。那么 PLS 补充抵押贷款加上央行再贷款、央行再补贴，一共多少钱？15万亿流动资金，15万亿加12万亿，多少钱？27万亿人民币。那这个数值比2024年多了多少？多了113%，多了一倍多。也就是2025年中共政府手里拿到的这些钱啊，后面的钱全是新印出来借的钱，前面的新增债务12万亿，竟然比2024年多了一倍多的情况下，在增加大量隐形资产、隐形债务的情况下，竟然还是无法维持固定资产投资和基础建设投资的增速。你们知道这可怕到程度到什么程度吧？一个病人2025年之前伤口很多，地方债、财政缺口、负债利息无法愈合，每天大量需要输血活着，但是那个时候输的血跟流的血、伤口的血差不太多，虽然流的比输的多，还能维持。2025年1年输血量比2024年多了一倍以上，竟然大量的身体地方缺血的地方没有血了。因为固定资产投资咱们讲过了，一旦出现这种负向反应，产业链规模化的企业大量会倒闭啊，很多失业会出现，关联地区税务会严重恶化，顾及不到了。没有血，没有血液循环，这些器官就全坏死了。更惨的是，我们也看到拿到这么多情况下，2026年年初电动新能源汽车部分补贴停了。那电动新能源产业现在的下周月查这个月前三周的表现，看看一月份有多惨，真的惨，快腰斩了。电动新能源汽车光伏补贴又停了，还没停，整个产业看去年年报就已经塌了。所以第一个重要的数据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很多人给你们讲，哎，看我们的居民贷款数据少了多少啊，看我们的政府的拿钱比例多多少，怎么就没人发现我们从这个改革开放到今天从来没有过这两个数据下滑的，就别说下滑这么厉害。所以这个国家的经济你们去想了，它内部得严重到什么程度才到这儿。第二个数据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现在到底新印了多少人民币。很多人都想，呀，不知道我们新了多少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中期借贷便利 MLF 啊，总投放量在2025年9万亿人民币，9.3万亿，到2026年正好年初的7000亿，正好到10万亿啊。什么这7000亿什么意思呢？就2020年一月份我们收回了到期的2000亿，但是又投了9000亿，所以又在底下等于多了7000亿，总投放量超过10万亿人民币。这个钱是哪来的？先说啊，中期的 BB 中期借贷便利啊，人民银行给你的是印出来的钱，新印出来的钱，听得明白了吗？新印出来的钱。那这些钱呢，不是借债形式给底下，就是你要国债啊什么的债给底下啊，怎么办啊？你要给这些东西，那你还得要走手续这那的。它是以给银行释放借贷便利、增加银行流动性的名义借出去的，但是它一直是这个逻辑。比如说我这是12个月，我投了2000亿下去，到12个月的时候，我收回底下的2000亿借贷的时候，我不是收回，我一般同期再放一个5000亿进去，实际上你那2000亿根本不用还，不仅不用还，等于底下又多了3000亿。然后等那5000亿到的时候，我再放个8000亿进去，实际上也就是你那5000亿不用还，我又放了3000亿进去。那累积到现在在底下的总额还的没还的加在一块10万，而净额放进底下不会还的超过5万亿人民币啊。 再加上 PLS 的 1.7939 万亿支农再贷款6351亿，知晓再贷款16957亿，再贴现5835亿等等等等。现在放在底下的资金，央行新印放在底下的资金超过150000亿人民币。可怕不可怕？新印出来的钱，这不是你看到的那个借债的120000亿啊，赤字啊，贷款的120000亿，印钞支付的。所以我说人民币的价值，很多人都跟我讲，哎呀，这个人民币什么增值，增个嘚儿啊，因为它强制结汇。哎呀，中共没有强制结汇，你放啊，别放屁，透过现象看本质吧。中国共产党强制不强制有用吗？因为你们在国内能拿美元买东西吗？能拿欧元买东西吗？所有外币汇到中国国内账户必须使用人民币，这就是他妈强制结汇呀。你任何企业，你在国内买原材料雇人，你干什么？你能发外币吗？啊，中共没有强制结汇，你说以前强制结汇取消了啊，拜托，中共一直有强制结汇，不说也是强制结汇，他妈制度叫你强制结汇了。就是现在这种情况下还在讲人民币会啊增值，然后我不知道脑子是咋想的啊，这些流动性很快都会沉淀收不回来，人民币这么疯狂印钱，马上后果就出来了，马上你们的后果就出来了。但是记住了刚才讲第一个事儿，这么他妈印不够花，而所有下面的钱，你他妈叫再贷款也好，再贴现也好，叫他妈麻辣粉借贷便利叫什么也好，你也都得支付利息。所有的赤字啊、借款、债券，你也他妈全支付利息。所以大家先想想吧，一年战变支付的利息还有多少？好吗？这大家就想就行了。第三个啊，最后一个小数，这个大家都能理解，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7%，这个数值 GDP 增长5.0%，然后通过消费贷啊、信贷、换新补贴、企业补贴资金进入直接消费品零售市场贷款资金额3.5万亿人民币以上，带来同比增长3.7%，因为销售总额50万亿，就是社会品零售总额50万亿，50万亿的增长3.7%才多少啊？投了3.5万亿，一共50万亿的总额3.5万亿，7%左右的补贴进去，政府给钱7%，带来了3.7%的增长，还低于 GDP， 什么意思？中国消费市场正在快速萎缩，明白了吗？也就是实际上这 3.7 里面绝大部分，不是绝大部分，100%的3.7换都是政府贴的钱，而且贴的钱贴了6%都没带来6%增长，只带了3.7%，所以它本质是在萎缩的。2026年不用想了，房地产继续萎缩，电动新能源汽车如果没有新政策出来，现在就垮了，现在就垮了。电动新能源汽车去网上看一下吧，库存量，你拿国内的豆包，有人拿国内豆包 DeepSeek 算过，1000多万辆，如果10万一辆车的话，10000多亿人民币，也就是现在中国的整个电动新能源汽车产量全年的利润加一块撑死了1000亿人民币，库存的电动新能源汽车就放在这儿没卖的，产出来没卖的1000万辆以上，10000亿人民币以上，10年中国所有全部所有电动新能源汽车企业加在一起的利润总和熬10年，因为这东西卖不出去，搁在这是成本，都不够库存的基础成本的，明白了吗？光伏肯定塌了，今年你们就看着塌吧，就是去年这么多血都绷不住，今年你们就看着塌吧。就像我说的，搬个小板凳，大家以后有乐子了，每周每个月就看在这儿，这国家坍塌，我都不讲什么刑事案件呀，啊，这儿追捕了，那儿什么什么打架了，那什么民不讲了，没什么意思啊。现在真的中共国已经到了一个千疮百孔的大厦，这儿掉土，那儿掉灰啊，然后呢，这儿塌，那儿没了，那这夸柱子倒了，这一帮傻逼在那拼命的修补，疲于奔命啊，中间他妈在那个破椅子上坐了一皇帝啊，傻逼习近平还他妈在那乐呢 啊，这大厦什么时候倒？就你搬个凳儿看着，哎呦，这又倒了，这窗户又没了，那儿这个柱子又塌了，啊，就看着吧。这傻逼已经坐在这儿，还乐此不疲的做宫斗，然后听着底下一帮人磕头唱赞歌啊，不允许有人对我大声说话，从今以后。哇塞，这种场景，中国的现状，好吧？啊，摆事实，讲道理，还是老话，咱有什么东西拿到明面上来说啊。所以看吧，2026年、2025年，我就跟大家已经说了啊，中国就已经很多东西无法再这个起源了。当时真的没有拿到现在的中共官方数据，大家知道官方数据一定是粉饰过的、修饰过的数据，还是这样的一个结果，修饰过的数据，所以完全无法想象它没修饰的数据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啊，不能想象，甚至于可以说啊，它没修饰过的数据会是一种什么结果。啊，修饰过的数据我们看到了，都是这么一个结果啊，塌成这个样子。然后官方的这些数据给的这些钱啊，从他们自己的借债的各种印的钱，就看看，哎呀，不知道啊，不知道会怎么样了啊。大家有什么东西能聊？对，比郭德纲的相声好玩，我也觉得比郭德纲的相声好玩啊。直接不付利息那就完了，因为中国很多都是海外的，比如银行都是在国际市场上上市的。啊，中国这些大的银行都是在，不是光在中国，都是在全球资本市场上市的。那么它一旦出现这个资产负债表，就出现了问题，银行坏账倒闭。你们可能不知道，比如说工商银行倒闭，它不是带来中国的问题啊，工商银行账面不还利息，账面出现了倒闭，它直接带来的就是啊全球性的人民币的崩塌啊，所以确实是没法弄。郭德纲认出来，说的更惨，他不是认不出来吗？啊，我倒是觉得那个什么兄弟，天津那什么叫筷子兄弟，不是筷子叫什么兄弟，能讲的更有意思啊。天津有俩用天津话说的啊，军费砍不了，这不都说了吗？别跟我大人说话，我操，海陆空联合运营驱赶菲律宾一架飞机。就这么牛，我都乐了。这他妈除了是为了跟上面要钱，我也想不出其他理由。我也想不出其他理由。今年倒台我不知道啊，但是肯定有倒台的概率了。原来想不了今年有，但是今年就开始真的有了。我不希望太快，因为太快中国肯定乱，老百姓会太快，肯定老百姓会倒霉。但是，哎呀，就看了2025年的真实数据啊，葫芦兄弟、葫芦兄弟、乐和兄弟是吧？葫芦兄弟、乐和兄弟，反正就那俩。那俩挺有意思，张斌、张斌啊，团长叫张斌啊，我觉得那个说的坦诚的说比老郭说的好玩。老郭老了啊，这个做起来以后规模化的就是老了啊。以前不知道啊，现在反正是官方数据，官方数据都这么惨，官方数据都惨到这种程度啊。他就是要钱的地方太多了，他为什么连基建都保不了，固定资产投资保不了，要钱的地方太多了，这个多少地方要钱，咱们根本就不知道。但是呢，大家都反映你要钱的地方，我已经说了，所有的投资，所有的中国的商业领域都在靠投资维持，投资维持啊。本来做个选题，下次跟大家讲一下十个堰塞湖，就是2026年会出现产业倒塌的10个。十个产业，下次跟大家讲整个产业坍塌了啊！大家不要觉得啊，生物制药怎么样？那是要坍塌的产业啊！AI 机器人，这都是要坍塌的企业。这里有大量数据跟大家支持啊！堰塞湖，这个2026年10个大产业，这10个产业目前在中国占中国整体经济规模的60%到63%吧。可能他们给我的相关数据，就是这10个产业在中国整体经济规模占到60%到63%，然后这10个产业都面临着，要开始大规模坍塌了，扛不住。影视不算里面，影视还不算啊，影视产业因为体量太小了，所以影视产业还不算这个要大规模坍塌的里面。什么文化产业都不算。负债经营不怕，你记住了，这个世界谁也不怕负债经营，企业也不怕，关键你有没有收入，明白了吗？ 你有核心竞争力，你有收入，你收入特别好，你未来预期的收入特别好，那你商业领域没问题。你现有的收入不行，但是可能产生的收入代表了先进生产力，资本市场能给你钱。但是如果你根本就没有收入，收入全是假的，那你就死吧。看看中国跟进出口有关，去年10000多亿的顺差，10000多亿美元啊！你再看看进出口有关的企业这回出的年报，那个叫惨呐、啊！就是你他妈不明白，他妈要不是造假，要不是胡说八道，他那10000多亿是从哪儿来的呀？真的是从哪儿来的呀？这正常，你要真的10000多亿的顺差，那要不然第二个情况就是什么？出口企业全是亏损的，也就是贸易的顺差是用贸易的出口跟进口比较出来的，但是由于所有出口企业都严重亏损啊，从而导致这些出口相关的上市公司亏得像孙子一样啊，就跟电动新能源汽车一样全亏啊，除了比亚迪啊，去年什么挣点钱的地方，什么理想的全亏。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那这出口再多的逆差有用吗？也就是所有的企业都是要死濒死，赔着钱亏损在卖东西，那他妈这种出口的逆差有用吗？啊，顺差有用吗？啊，所以不知道，反正现在数据都是这样，已经中共把原来中国经济400多个数据减少到不带100个，而且把里面的细节都取消了，就是怕撒谎，互相能看出来，互相撒谎之间能看出来啊。但是就是这样的情况下编的这些数据，编出来的好数据，看出来的结果都很可怕，没办法。没办法啊。对，葫芦相声社，葫芦相声社说的对啊。不是 AI 产业短不短，因为是这样的，人工智能产业也没有发现在中国没有盈利的方向啊。就为什么现在你做这些大模型大数据，你做底层你得盈利啊，机器人产业也是一样。现在这些产业的来源，收入来源都是国家补贴，可是还有钱给你补贴吗？中共缺钱的地方这么多，维稳的钱流水一样的花，军费开销疯狂的走，有钱给你吗？那回来你现在讲 AI， 咱不用大范体，我就问问大家，你告诉我中国哪一个人工智能的企业是有盈利模式的？那西方有正常没法盈利，靠资本。那中国呢？中国的资本呢？外资都走了，哪他妈有资本呢？对呀，你告诉我这个 AI 人工智能机器人产业它怎么活下去？骗政府的钱，骗中共的钱，骗得到吗？我都不想说什么啊。海南，我本来是讲讲海南的，因为海南我说我的乌鸦嘴他妈超级蠢，海南的数据给我逗乐了，海南给我乐疯了啊！就是海南为什么乐疯了呢？你们大家有没有知道，海南封关第一个月，完整的一个月啊，海南封关以后完整的一个月，海南的实际的这个出口传播的情况是怎么样？你们有人知道？一个月的时间，海南累计停靠中外船舶261只，261只，这261只中几乎100%来自于国内，大量是转口的，就是原来在国内其他省市的船转到海南积累出来的量，就是等着封关造政绩的261只啊，261只，听得明白？261艘。然后它有一个什么停泊数率，可能是500多次，就是进出500多次。然后呢，新加坡多少？新加坡全年13万次，13万，每个月都在1万以上，每个月都在1万以上，好吧？所以就大家就想想就知道了，这就是现在的现状，就是我们大家美好的现状。就是海南这么长时间憋了这么多，做了这么多相关体系，封关了，然后一个月了，他妈的把其他的政绩省都不要了，堆一个数，堆了261艘，好玩不好玩？好玩不好玩啊？然后呢，那个什么什么同比还增长了百分之多少？ 这个基数这么低的情况下，同比增长都是一个很可怜的一个数字。所以这就是现状，这是官方数字啊，这是官方给的数字啊，官方给的数字啊。啊，本来我讲讲，后来我算了，我说他妈这乌鸦嘴，我跟他说，我说这傻逼习近平2022，我是去年讲他12月份讲的最，就是去年做的最后一件最傻逼的事儿，封官，封完了什么他妈又没有人才，又没有能源，又没有资源，还他妈没政策，还没有他妈国际兑换通道，不能自用使用货币，连谷歌都下载不了，就这么一个地儿，你让他怎么活？怎么能想呢？让他去封官？哎，张晓霞讲过了啊，往前推吧，从头看吧，你就知道了。哎，实在是不知道该说啥，实在不知道该说啥。嗯，传统汽车产业不知道啊，没有消费啊，你啥汽车产业得靠消费支撑啊，消费是下滑的，没钱。哎呀，所以其他东西去看吧。嗯，土耳其移民不是宪法的移民啊，土耳其移民随时就把你护照给你收了撕了。去法治国家，移民要去法治国家，移民不去法治国家，那你谁知道怎么样，活着不活着？嗯，小事情不要看了，听一下啊！我真是，我写本书，将来写本书《自然产》，你们都买一本吧，自己看一看。这个世界到底要怎么解决？包括解决世界和你个人的问题。你们很多人问的问题，我不想一一解释了，确实不值得回答，都属于垃圾问题，占你智商的碎片的东西。你这个答案你知道了或者不知道，对你人生有什么用啊？他是把你自己人生应该有正常性的逻辑做一个破坏，消耗你能量的问题。就是你关注于这些问题，你关注的越多，你能量溢散的越厉害，你将来就什么都没有，你该有的福气也没有了，该有的福报没有了。你让这些乱七八糟跟你生命中没关的，全是让能量溢散的零散问题，你提出来，你去问他干啥？就不听出去要干啥？啊！啊，到时候买自然产就知道这个世界的秩序是出现什么问题。啊，说一句也行，先跟大家提前说一句啊，就是因为自然产基础，为什么讲自然产？弱造物主原理，就是弱干涉造物主原理，神啊，实际上在自然产体系跟中国的道家几千年传的都是一样的，这个世界是有规则的，制造这个世界的神就跟编一个程序员一样，他只负责编程序，他不负责干预任何东西。啊，我们在的这个宇宙这个世界只是他做的无数个宇宙中一个，里面都是按程序去运行的。人类最傻逼的一个事情就是试图把自己当神，你他妈按程序做就完了，不，人类特别傻逼，试图当神，是我来制定规则，你搞清楚自然那些规则，道那些规律就完了，所有的道都是可以从小运用到大，几千年不变，可以正推可以倒推的，这叫道，听明白了吗？啊，所以这些东西你讲对的，有什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扯淡吗？有他妈这种人吗？啊，人自己活着的人，这一话就听着，你倒推了吗？可能让别人都全心全意为你服务吗？这他妈就不是道，这都是人自己创制。然后呢，你们听我的就好了，我代表先进生产力，放你妈屁。所以人最大的障碍就是欲望，欲望里面最可怕就是权力。人他妈但凡拥有权力就傻逼装神，老像神一样拥有改变的世界，然后干嘛，就把别人的边界全践踏了。中国为什么几千年道家是最好的学说，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边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边界，好人就是不要去用自己力量轻易去践踏干涉污染别人的边界就完了，人就知道我就是这个宇宙的一份子，这个宇宙上面有规则，按规则活着，我们自己有文明，其他文明都有，但是人发明了机械以后，发明了工具给自己服务，就膨胀了，权力越来越膨胀，自己越来越傻逼。本身文明中最好的这个文化道为什么没人听？因为他妈后来道也变了，因为道家是最他妈反对人神化的，但是统治者都需要我是神的儿子，我他妈就是神，所以儒家佛家都比道家吃香，后来道家也跟着变，都拼人都变成神，全傻逼，终于遇见了硅基文明 AI 人工智能， 那现在你看你怎么办吧？人工智能硅基文明的思维就摆在这儿了，它一定跟人类社会学习很多东西。人类社会现在及时悬崖勒马勒马，也就是告诉人工智能，我们在世界中是平等的，我们都有我们的规则，都有我们的线，我们符合规则，按照制定的法律法规下面运行，谁也不能利用权力超越正常人的范畴，做侵害别人范围的事。老去踏到别人的范围里干事，这种人就他妈是坏蛋，就是像习近平、像川二、像他妈金三这种傻逼，全是混蛋，全是傻逼。你他妈是个人，你自己明白，你按规律做，把自己限制在一个范围内就完了，不就他妈得装神？哎呀，我他妈能干，你是个嘚儿啊你！所以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啊，五千年有机会跟大家讲吧。啊，东西方现在所有的哲学体系都能够逐渐归到一块儿，都是往这儿走。所以不是世界有没有新秩序，人类得明白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给 AI 或者 AGI 做一个什么榜样。以后地球上不是光人类跟碳基跟硅基文明并存，未来也许还有其他文明的样态。我们这些文明是怎么样态？你能够把权力约束到一个范畴之内，你能这么生存，你就会给硅基文明做个榜样。他就知道怎么做对这个地球最有利，大家都能和平共处，能够一直好，而不是把地球搞毁。但是当人类开始利用权力操控一切，试图做一切的时候，毁掉这个时候，就会给他们人工智能做一个很烂的榜样。那我们经常在电影里开始看到的什么天眼操控世界这种东西就会出现了。所以人类现在要做的是个严重的反思，这些人都会下地狱的。对，我他妈有人问说我为什么反对川普，这就是个傻逼。我他妈说了好人坏人规则，好人是什么？就是在自己应有的生存范畴内，成年人以后，孩子因为不懂还干一点，成年未经别人允许不要踏到别人合理的边界里啊。自然为什么最开始就讲五戒，每个人自己注意自己的边界，别他妈老说我为了你好，这是最傻逼的一句话。我讲这么多年从来不说我为了你好，爱听不听，听的自然你听，不听就走，对吧？然后为什么很多人你不要就自己犯到这个自己的里面，你有自己的边界。但是为什么像傻逼什么姓王的之类的说的吗？我这里说的以德报德，以怨报怨啊，这个都是自然禅原则。因为你们不知道，这是一个很古老的门派，我自己学的一个体系。所以呢，真正这个人类文明，人类要重新认识自己，自己在世界的范畴。人类有跟人工智能不一样特长，比如人类有荣辱心，有想象力，有责任感，有同情心、共理等等，这都是人工智能不可能具备的啊。所以像这种东西认知以后特长，大家要找到未来世界共同合作发展的空间。不是工业文明发明了以后啊，干体力活的人就没事干了啊。工业文明发明了机器，没造成大规模失业，干体力活的向更高层面去转化。所以也不要觉得人工智能出现以后对人类有什么严重的损失，但是前提我们得站对位置。我们终于知道有一个文明出现，逼得我们重新认知自己啊、哦，我们跟硅基文明一样，可能发源点不一样，但我们都是这个世界的一份子，大家都是平等的，在世界中都按照自己的边界，在自己应有的范畴内发挥最大的力量，共同为了让世界更好的去发展啊，没有这种认知，这个世界就不行的，好吧？所以大家就明白为什么我特别他妈的反对某些人了。我觉得很多人是傻逼，就是这个东西啊啊！所以其他就不说什么了啊，其他就不说什么了啊。你告诉我说会不会回到原来的本源？反正人类就机会就在这儿呢，你能认识到。啊，几千年前中国的老祖宗文化能认识到把我们陷在里面啊，每个人都遵守，道没了才谈德的问题，对吧？要他妈德就是人类建立的规范来做了，你能够了解去道，把道总结有很多呀啊，我原来总结很多，也跟大家都沟通交流了很多，按这个东西只要你去办了，大原则去办了，大家都遵守这些规则，其实这个世界很多地方能发展的相当的好啊，发展的相当好，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啊，哎，其他不说什么了。哎呀，火箭连续发射失败多正常，一天两次失败多正常啊！ 这个国家都成为这样了，你还指望他他妈成功？成功是偶然，没有人有责任。不是讲过了，都躺平了，谁也不担责任了。当一个事谁也不担责任的时候，什么事能办成啊？还有什么问题？那今天咱就这么着，好吧？今天就这样，感谢大家又花时间听我瞎逼逼啊！光不好，我下回想想怎么把这个光能做得更好，好吧？啊，让光线更舒服一些。那谢谢大家啊！祝国内的朋友睡得香，海外的朋友心想事成啊！谢谢大家，谢谢。